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Money SYZ 的最新的一期视频，我是瑞。那特斯拉 Battery Day 呢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而且我之前也做过关于 Battery Day 的一个简单的总结，那没有看过的朋友呢可以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去考古一下。那这个特斯拉 Battery Day 呢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是市场似乎没有特别的读懂它里面的内容，虽然说 Battery Day 给了我们很多的信息，但给人的感觉是它给出的问题会更多。那在今天这个视频里呢，我就想借这个机会来讲五个我认为特斯拉在 Battery Day 上没有提及但非常重要的点，以及我的一些分析，并且在这五个分析之外呢，最后我还会给一个 bonus 的一个分析，那看到节目的最后你就会知道。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那首先第一点，那就是特斯拉在电池日上没有去提及这个 million mile battery， 就是这个所谓的百万英里电池。那这个百万英里电池实际上是在这个Battery Day 开始之前的前几个月，这个媒体就已经开始预热了，都在吵吵这个事情。那实际上这个 million mile battery 这个概念呢，早在去年的四月份，在特斯拉的这个 autonomy day， 就是它的自动驾驶投资者大会上就已经提出了。那当时这个伊隆马斯克他说呢，说未来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出租车你需要反复的充电，那你这个电池的寿命就非常的考究，非常的重要。那他们的目标是你将来会生产这种能够跑100万英里的这种寿命的这种电池，这样才从经济上 make sense。 而且他当时提出了一个时间线，他说我们有可能明年就会投产这种新型的这种电池，我们所有的车都会围绕这个百万英里的目标来设计。那去年的明年就是今年，那今年刚开这个 Battery Day， 这显然假如有这个 million mile battery， 他们也没有投入到生产。那到底它有没有这个 million mile battery 呢？那实际上在这个 Battery Day 结束之后呢，很多人对这个感到很失望。我们看到好像似乎股价也因为这个他们没有提这个 million mile battery 而降低了。那很多人去分析特斯拉实际上是已经有这个所谓的 million mile battery 了，他们只是为了防止这个 Osborne effect。 所谓的 Osborne effect 就是如果你宣布了一个特别牛的一个新的产品，那比如说两年后三年后 ready， 那现在这个消费者他就不会去买现在这种所谓的老的这种产品，都会去持币代购，那这个时候你这个公司就可能会从经济上会受到很大的损失，这就是所谓的 Osborne effect。 那实际上我是并不这么认为的，我认为特斯拉是真的这个 million mile battery 它并没有 ready。 那下面呢是我的分析。那首先我们要清楚，这个特斯拉在 Battery Day 上呢，它是推出了一种形状的电池，但实际上它是有三种不同的电池。那这个一个形状呢，就是所谓的4680，它的这个底边的这个半直径是46，高是80，这么一个形状的 tabless 的一个电池。那它其实有三种不同的这种电解质的材料吧，或者说阴极材料，包括阳极材料可能也有不同。那我们简单来说，它是三个，最高端的就是高镍含量的4680电池，它会用到这种什么Cybertruck 呀、Semi 上。那第二种呢，就是这种锰和镍混合的这种电池。那之前我在做总结的时候，我把这个锰翻译成了镁，那它不是，它是锰，那就是锰和镍这种以一定的比例来混合来做这种锂电池，这是它第二种电池，会用在这种现在的这些什么 Model Y 啊、Model 3啊这些终端产品上。那将来呢还会有一种是什么呢？是铁基的这种4680电池，就有点像磷酸铁锂电池一样那种化学材质的这种电池。那这种电池呢会用到什么呢？用到特斯拉在这个 slide 上说了叫 long cycle 的这种产品上。所谓的 long cycle 就是这种经常频繁的去充放电的这些产品上。那很有意思是什么呢？特斯拉在这个 Battery Day 之前的有一个幻灯片上，它其实提到了这么一点，将来它会生产的这个$25,000的这个车，它旁边用了一个斜杠，还写了一个 Robo Taxi。那他将来做 Robotaxi 车很有可能是这个$25,000的这个车。那他在后面这个 slide 上他说这个$25,000的车和那些比较低端的这种比如 Model 3的这种车型，包括一些这种能源产品，它都是属于这种 long cycle， 就是反复充放电的，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Robotaxi， 那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真正的百万英里电池应该是这种未来的铁基的4680电池，而并不是所谓的这种高镍含量的锂电池，或者说这种高镍和锰混合的这些锂电池。那这个实际上它也是有一个所谓的理论依据的。我们说特斯拉这个4680电池它变大之后会带来很多的这个不好的这些负面效应，那特斯拉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把这些负面效应降低。你比如说充电的这个效率啊，包括它这个发热的问题啊等等，那它在里面都有详细的讲。但是有一个问题它唯独没有提到，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cycle， 就是充电的这种次数的这个效率有没有提升，他并没有去提及。他提了他的这个里程会提高50%多，他会说他的这个建造成本会降低多少多少，什么投资成本会降低多少多少等等，但是他就是没有提你的这个充放电次数会提高多少。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问题。而且呢它的这种高镍含量的这些锂电池应该都是用的硅基的这种阳极。那这个硅呢它本身除了在这个充放电时候它会发生形变的这个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很大的负面效应，它就是会降低这个充放电的这种次数。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是未来马上要投入到试生产的这些4680高镍含量的这些电池呢都不应该是这个 million mile battery， 而且也没有必要是 million mile battery， 因为很显然特斯拉的计划就是将来用那些便宜的这种车型，这种里程数不用特别长的这种车型，用这种铁基的4680电池来做这种 robotaxi。 那真正意义上的这个 million mile battery 会在应该是2到3年以后，就是那个25000美金的车开始生产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出现。那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实际上这个million mile battery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重要。而且将来这个 robotaxi 到底是怎么一个布局，到底是 model 3跑， model y 跑， cybertruck 跑，还是说就是那个25000美金跑，或者说干脆有一个什么新的车型，我们现在说的都是为时尚早。所以大家其实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 million mile battery， 这个 battery 的 cost 就是它的这个成本来说实际上是最最重要的。那电池日的最大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给出了一个很清晰的一个道路，就是它的成本会大幅降低。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 million mile battery。 但是在这里就不得不去提一嘴，就是中国的这个 CATL 宁德时代的这种磷酸铁锂电池。那实际上在前几个月路透社有过一篇报道，说这个 CATL 和特斯拉联合开发一种这种磷酸铁锂电池，而且他们很明确的提到这个电池就是百万英里电池，就是能够跑百万英里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很奇怪了，到底是特斯拉将来它生产这种电机的电池的时候呢，它是让 CATL 去帮它去生产，还是它自己去生产？CATL 它生产的是一个方形电池，但是特斯拉呢显然它自己想生产的是这种4680电池，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如果真的 CATL 就像报道里面说的，它的电池已经能够实现这种所谓的这种百万英里的这个指标的话，那就没有道理这个特斯拉非要等到3年后再去生产这个25000美金的这个车。所以这个有可能是需要我们要持续关注的一个点。好，那么说第二个，那第二就是这个所谓的4680新的电池到底哪辆车最先使用，它的大致的顺序应该是什么。那实际上伊隆马斯他们里面很明显的就说了什么呢，就是他们要推出的这个 Model S Plaid 版本，超级性能版本的 Model S 呢肯定会用到这种新的电池。那我们可以判定的是什么呢，是 Model S 这个 Plaid 版本应该是至少是第一个车型之一去用到这个新的电池的。那既然我们刚才说过嘛，这个4680电池实际上是3个电池，那按照时间上来说呢，它最早先要做的这个电池应该是这种高镍含量的这种镍硅电池，镍硅锂电池。那 Elon Musk 也在他 Twitter 上也去说了这一点，他们现在只做这一个电池，其他电池后面再说。 那第二个要做的电池就是这种镍锰的这种锂电池，那然后到两三年之后呢，就是做这种铁基的这种4680电池。那我们就根据这个时间线，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来推断一下 Model S Plaid 最先使用这个高镍含量4680电池，那它的这个 Semi 和 Cybertruck 也应该是最先使用这种高镍含量高性能的这种电池的。那实际上今年有一个泄露的 email， 就是 Elon Musk 跟特斯拉的员工说他们应该开始准备去制造这个 Semi-truck 了，说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开始量产。那我们从特斯拉Battery Day 的 presentation 我们也能看出来，这个 Semi 和 Cybertruck 应该都是使用这种高镍电池，而且他们以这种方式来去安排呢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你的这个 Semi 也好，还是你的这个 Model S Plaid 也好，这种特别贵也生产量非常低的这些产品呢，用来做这个实验是最合适不过的。你本来你的这个电池刚开始生产的时候就是受限的，那如果你一下子把它用到什么 Model 3 Model Y 这样的产品上，你根本就是跟不上的，那会导致你两条不同的生产线同时在做，一个生产线是在用2710电池，一个生产线是在用4680电池，再加配合上它新的这种 structure， 这样就会搞得非常的糟糕。所以呢，它肯定是刚开始只做这个高镍含量的这种4680电池。那这些车呢都应该在2021年的下半年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它们下线。那这两天呢在 Twitter 上 Elon Musk 呢非常有意思，他又确认了一点，在柏林工厂生产的 Model Y 都会用上这种新的4680电池和新的这个车身的这个结构。那我推断的是什么呢，这个柏林生产的 Model Y 它应该是首先它的这种性能版它会用到这个4680电池。那具体这个4680电池是这种高镍含量的呢，还是说它是这种镍锰组合的这种电池呢？那我认为应该是镍锰组合的这种电池。因为你仔细想想也 make sense， 因为你在这个Fremont 现在这个工厂，你有一个这个 Roadrunner 这条新的电池生产线，他们现在主要 focus 在的就是什么呢，这种高镍含量的。如果你再去研究一个新的这个叫电极这个镍锰这种电池的话，这会导致你这个生产线其实非常的复杂。那柏林工厂是一个全新开始的一个工厂，那它主要生产刚开始就是 Model Y， 那它 focus 在这个 Model Y 使用的这种电池。那我们从这个它之前的 presentation 也能看到，这些 Model Y 它们应该使这种镍锰混合的这种锂电池，那是比较 make sense 的。那最近也有一条新闻，就是特斯拉在德国去购买了一个电池的这种组装工厂，所以这个应该是实锤了。所以德国出来的这个 Model Y 的这个性能版本，它应该是这种新的4680的这种镍锰电池。那美国这个 Fremont 工厂，他什么时候会把这个 Model 3 或者 Model Y 换成这种新的这个4680的这种镍锰电池呢？那我认为很有可能会在2022年甚至再往后了。那他会和中国工厂一样，会在什么呢，会在这个德国的这个柏林工厂把这种镍锰电池这个技术弄得非常的成熟之后，以及在美国的这个 Austin新的 Gigafactory 把这种高镍含量的这种电池4680电池所有的供应都成熟之后，他们才会逐步的去什么呢，把这个上海工厂啊，还有美国这个 Fremont 工厂的这个普通的 Model 3 Model Y 的这种生产线都变成这种新的4680镍锰含量的这种电池生产线。那未来的三年之后，或者说两年之后，这种$25,000的这个车呢，会最后的是最后一个车型用到那种新的铁基的4680的这种电池。那这大概就是一个什么车会在大概什么时间段呢去用到新的电池的这么一个简单分析吧。那听起来可能有点乱，因为它电池的种类会比较多，那你可能需要反复的来看几遍这一段。那说到这个具体什么时间用什么电池呢，就会引到我们下一点，就是特斯拉会和这些电池生产的这些合作伙伴的关系会是怎么样的在未来。那我们现在都知道特斯拉要自己生产电池，那未来它会不会去抛开这些合作伙伴呢，以及在未来的这转型的几年内呢，他们怎么会去和这个合作伙伴 进行一个合作呢？那实际上非常显然的是，迟迟早早这些合作伙伴都会被特斯拉不能说彻底不用，但是会放到一个非常备胎的位置。那我们其实刚从刚才我们就能判断到，就是未来的这些 performance 这些车型都会用到4680的这个电池。那你现在卖的最多的车不是这些 performance 的车，是这些普通的这些车，普通的 Model 3 Model Y 甚至是普通的 Model S 和 Model X。 那这些车的这些供电呢，都是由现在的合作伙伴在供电的。那Panasonic 在美国，在 Nevada跟特斯拉合作去做的这些2710电池。那在中国呢，特斯拉是从这个LG Chem 去买它的电池来做这些特斯拉 Model 3 Model Y 的这些终端和 Performance 这个车型。那会和这个 CATL 就是宁德时代呢去买它的这种磷酸铁锂电池，用到这个 Model 3 的这种低续航或者说这种标准续航 Plus 这个版本之上。那它就是现在这么一个布局。那他们明显就是备胎。那如果特斯拉新的电池非常的成功也非常顺利，那是肯定他们就是会被很快的给替换掉。因为你实际上你特斯拉现在是有好几个不同的生产线，用不同的电池，不同的这个车身结构，会搞得非常的乱，你将来肯定会要简单，都会用到这个4680电池。那我不认为特斯拉会去把这个4680的这个电池这个技术去 license 给他的合作伙伴，让他们去生产4680电池，这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所以这些厂家合作厂家被特斯拉就是踢开，那是迟早的事情。但是呢，这些厂家是不是就意味着哦，将来特斯拉不用他们了，或者用他们少了他们就活不下去了呢？如果你投资他们是不是就会很惨？ No， 那显然不是。那因为将来会越来越多的这种电动车的车企会产生，那他们的电池只能是供不应求。特斯拉只不过就是希望把这个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自己变成一个从电池到这个汽车制造上下游全都是自己控制的这么一个整合性的一个企业。这是我们说的和合作伙伴的一个简单分析。那第四点呢，就是降价问题。那其实在 Battery Day 上就有人问过说你这个电池你说了这个成本降低那么多，你的投资成本降低这么多，占地面积降低那么多，那简直就是便宜的不得了了，那你这个 Model 3 Model Y 会不会很快的去降价呢？那当时那个伊朗马斯支支吾吾说不会降价或怎么样。那我的分析是什么呢？是降价是肯定的，是迟早的事情，但是呢它不会那么快。那我们首先说中国一直在降价，那很多人在说自己被割韭菜。那我们去抛开这个到底是不是割韭菜不谈，那特斯拉这个所有的车型将来是越来越便宜，那这个是肯定的是一个趋势。那中国的这个价格呢是和它当地有关，就是它所有东西都国产化，那肯定会去更加便宜。但是在这一波降价潮之后呢，那我认为特斯拉它的降价的幅度啊跟它的这种速度啊都不会是特别的快。原因很简单，它并不是说什么呢特斯拉它就故意就是为了去割你韭菜或者多赚你钱，这个电池这么便宜了他就不想便宜卖给你。 No，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虽然说你这个电池似乎制造成本各方面都很低了，但是你刚开始生产的时候有一个良品率的问题。那也就是说你可能生产出10个电池有8个电池是坏的，对吧？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你的整个成本的提高。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电池即使是放到这些这个Cybertruck Semi 啊这个 Model S Plaid 上，那它的成本依然是也是很高的。这就是为什么特斯拉会首先把这些电池放到这些高性能卖的价格很高的这个车当中，这个是有道理的。那真正我们能期待这个特斯拉车能够所谓的大幅度降价，那一定是等到未来两年或者三年这个$25,000这个车出来之后，那才有可能整个系列逐渐的才会降价。因为很显然它的这个定价策略就是$25,000的这个车就是用来所谓的走量的，对吧？就是为了革其他的命的。那有这个车在这儿，应该是用它的这种价格来吸引这些新的客户，而不应该是去削减现在的这种所谓的中高端车型这个价格。那这是我的一个判断。所以如果你期待特斯拉这个车型未来很快会去降价的话，那我不认为这个事情会发生。 OK， 这么说的这个降价。那第五个就是它的 energy business， 就是它的能源的这个业务。 那在 Battery Day 之前，很多人也都热炒说这个 V2G 的这个技术，就是 Vehicle to Grid， 就是你的这个电池很厉害了，甚至都是百万英里电池了，可以几乎是无限的这种充放电了，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车做一个大电池包，给你这个电网或者给你家来供电了。那当时之前是大家是这么期待的，但实际上在电池日上呢，特斯拉几乎都没有提到这个energy business， 而且呢，伊隆马斯也很明确的说，他们是不会去做这 V2G， 不是技术没有，他们一早就有这技术了，他们在第一代的 Roadster 上就已经有这技术，但几乎是没有人用。而且你仔细判断的话，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你这个车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你是用来跑的，对吧？你得出去拉人，对吧？一直在路上，那你在家里头，你去把它插到这个电网上，这个时间先不说时间有多少，至少可以说是非常不稳定的。那如果你通过软件来控制这么多不稳定的这种所谓的充电宝的话，实际上是很复杂的，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真正的有意义的就是那种家用的这种电池包，这种 power wall 才是更有意义的，它就放在那儿不动，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来做这个事情。而且将来电池会便宜的话，那更没有必要去用你的车来就是一物二用了，直接用 power wall 不是更好的一件事情吗？而且呢，实际上就是我认为很多人呢，就是对这种新的功能呢有些过于兴奋，有些过于怎么说呢，就是你喜欢一个东西，你就希望它能做很多事情，而且你认为它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所谓革命性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那这个所谓的 V2G， 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拿手机来说，现在有很多安卓的手机它都可以给别的手机反向充电，我没有听说过真的有人是这么干的。包括这个汽油车吧，那汽油车跟汽油车之间，我也可以把我车里的油放到你的油箱里，对吧？理论上都是可以的，但是我几乎没有见到有人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加油站四处都是。所以也就是说，这个 V2G 本身呢，它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当你的电池足够便宜的时候，当你的充电桩足够多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拿你的车去 power 你的 house， 或者去 power 你的这个电网。你有单独的这种电池产品来说更有意义，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energy business 当中的 V2G。 那他为什么在电池日上没有去提到这个 energy business 呢？那首先我觉得他就是时间有限，他没有必要去提。另外更重要一点就是这个 energy business 真正等他发力的时候，就应该是在2到3年之后，就是这个 Arenbase 的这种4680电池，就是用到那个$25,000上的这种电池，铁基的锂电池真正成熟之后，他的这个 energy storage business 才能真正的蓬勃发展起来。那我们现在来看特斯拉这个 energy business， 它总共实际上就是三块，或者说两大块。那第一个呢，就是太阳能的这个屋顶，那这个呢是它单独的一条，它并不是电池，它是一个生产电的。那另外两个呢，都是电池储存的这种 solution， 一个是家用的这种 power wall， 一种是电网级别的这种 grid 级别的这种电池包。那这些产品呢，需要这些电池呢，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些电池，并且呢对这个电池的这个充放电的次数实际上是有要求的，是它充放电次数能力越强越长越好的。那现在来说，特斯拉最重要就是它车的这个业务，它车的电池都不够用，它更没有精力去把这些能源储存的这一业务疯狂去发展了。那真正就是发展就是咱们刚才说的2到3年以后，这个 Arenbase 的铁基的这种4680电池开始生产的时候，并且它开始回收像我的这个特斯拉 Model 3，这些老的这种特斯拉的车的这些电池的时候呢，它会把这些电池都整合一下，放到这种真的电的这种储存的这种产品当中。那这是我的一个判断。所以作为一个特斯拉一个投资者来说呢，我们实际上还有未来至少有10年的时间能够是我们非常 enjoy 的一个疯狂的增长的一个周期。那未来呢3到5年是它车疯狂增长的这么一个周期，那再往后的3到5年，那就是它的这个能源的这个部分去疯狂增长的这么一个黄金的时段吧。这是我对它的这个 energy business 的一个简单的判断。那最后一点就是我说的这个额外的 bonus 的分析，就是什么呢？这跟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电池 recycle 有关。那在 battery day 上呢，Elon Musk 他说过，说他们 将来会去做自己的电池回收，因为他们说这个第三方电池回收呢，它是针对不同的这个厂家的，所以呢效率并不高。但是我特斯拉从生产制造都是我自己弄的，我很清楚我这个电池里面是什么，那我也是只是回收所谓的一种或者几种电池，对我来说非常简单高效很便宜，所以他们自己要做。那这时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人，就是 JB Straubel， 就是这个特斯拉的联合创始人。那这个人呢，实际上从去年的 Autonomy Day 之后呢，他几乎就消失了。当时在 Autonomy Day 上呢，他其实就当着大家的面就是把这个话语权放到这个 Joule， 就是电池日上站在 Elon Musk 旁边这个人这个身上，当时就大家就感觉他是要退出了，而且他后来卖了很多股票。然后呢后来传出他自己搞了一个叫 Redwood 的这种电池回收的这么一个初创企业，那很多人就猜测，哦，这个是不是这个 JB 他自己出去搞这么一个，将来跟特斯拉合作，哎，大家都去，哎，一起赚钱，这不挺好吗？但是通过这次 Battery Day， 我就感觉这个 JB Straubel 这个联合创始人应该是，我们不能说他是跟特斯拉决裂了，那肯定是不是，但是至少他们不是一个积极的一个关系了，就是我走我的你走你的，当然我的这个我在特斯拉的股份我还是要的，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去卖一些，但是我应该是就是这个 JB 他应该不怎么参与特斯拉内部的一些事情，而且他自己是要另立门户了。那说他们是竞争对手吗？现在说为时尚早，但是从另外一个事情上我们能看出，就是有另外一个公司就是要上市的一个固态电池的一个初创企业，那这个 JB Straubel 呢是在他的这个董事会的这个名单里面的，那这就很奇怪，因为那个所谓的这个固态电池就是直接跟未来跟特斯拉去竞争的这么一个企业吧，所以这一点就让人感觉这个 JB 应该是跟伊隆马斯或者说跟那个特斯拉呢就是现在分得比较清了，自己是走了。那大家也不要认为 JB 将来做的事情会和特斯拉有太大的关系。那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个人对特斯拉 Battery Day 上没有提到的但是我认为很重要点的一些分析。那请注意，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些东西并不是百分百准确的，甚至将来我们回来看这个视频呢很有可能里面很多是错的，但是呢我认为这样的分析依然也是有意义的。那我作为一个特斯拉的一个投资者呢，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对特斯拉这个公司的一些技术啊，包括未来发展呢、执行的一些看法和分析，那希望能够对你有一些启发。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呢对你有些帮助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去订阅我的频道，给一个赞。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